献的诗歌，以及刚才敬拜团队所唱的诗歌，已经把我的信息都已经唱出来。我再一次的谢谢贵教会对中华福音神学院延伸神学的帮助，非常谢谢你们。四川大地震对于我个人有非常非常大的提醒，因此在上一次的主日崇拜当中，因做几件让人非常心酸的事情，我和大家共同勉励的题目是抓住永恒，投资永恒。因为有一位母亲，就像报纸所登的，她用她自己的身体救护她自己的婴孩，然后在手机里面留下了宝贵的遗言。她说：“亲爱的宝贝，如果你能活着，一定要记住，我爱你。”另外有一位母亲在废墟当中找到自己已经过世的孩子，他说：“儿啊，我妈妈最后一次帮你擦脸。”所以这些事情就让我去思想，母亲的爱非常的宝贵，但是母亲的爱是短暂的，怎么样抓住永恒的爱，抓住永恒的同在，是我上一次和弟兄姐妹们共同勉励的，抓住永恒，投资永恒。今天早晨我要和弟兄姐妹们思想的题目是建筑的材料，所以我的题目是金银宝石的建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报纸上有一个标题，就是谁该为四川大地震上万名学生的死亡负责任。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。当我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，我想起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保罗所讲的话，对我自己的提醒。因此今天早晨要和弟兄姐妹们来共同的来思想，请打开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节到第十五节，保罗用一个比喻，用一个建筑房屋的比喻来传达非常重要的信息。他讲到他自己像一个工头，把一个房子的根基已经建造好了，但是其他的人会在这个根基上面继续的建造。那他提醒大家要很注意这个建筑材料，你的服饰，你的建造是用金银宝石的呢，还是用草木合接的？因为有一天，那一日，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有火要试验每一个人服侍的工程。当我看到这个标题，谁该为四川大地震上万名学生的死亡负责任的时候，我就想到这一处的圣节，我就想到我的服侍，我为牧师的服侍，将来在上帝的面前是金银宝石的服饰，还是草木合接的服饰。我们用轮读的方式来读这一段的经文。我照神所给我的恩，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的根基，有别人在上面建造，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。请
因为
十二节，若有人用金银宝石、草木禾秸，在这根基上建造，
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在他表出来。有人发现，
最后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，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赏赐。我不知道四川大地震上万个学生的过世谁要负责任，但是有一件事情的我知道的，我自己要向神负责任的是，我今天的服事，我今天早晨的讲道服事到底是金银宝石的还是草木禾秸的。因此今天早晨我要大家共勉的题目是金银宝石的建材。神怎么样子来检验一个人的一生，检验一个人一生的服事。有一次撒母耳奉神的命令去膏，到大卫的家，到耶西的家去膏受膏者的时候，他看见大卫的哥哥以利亚，就心里说这是神的受膏者。但是神对他说，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，我不拣选他，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这节圣经，这一段的圣经让我们看见神检验人，神检验人的服事，神检验人的一生。有的人的一生是偷工减料的一生，像建筑材料一样，像建筑物一样，但是神要检验。神的检验跟人不同，人看外貌，看他的外貌，看他的身材高大，但是耶和华说，我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我是看内心。神的鉴察和人的鉴察不一样。路加福音二十一章，主称赞穷寡妇的奉献。耶稣说，这个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更多，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的，拿出来投在捐项里，但这穷寡妇的奉献是把自己不足的，把他一切养生的都献上了。神和人的看法，神和人的检验非常不同。财主奉献的一定很多，可是神说，耶稣说，穷寡妇的奉献比众人更多，因为是他不足的，因为是他把自己养生的都已经献上给主了。这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激励，也给我们很大的提醒，到底我们这一生是一个金银宝石的人生，我们的服事是一个金银宝石的工程建筑材料呢，还是草木禾秸的？当我读到谁该为川震、四川大地震上万名学生死亡负责的时候，这一节圣经就深深地扎在我的心里。我的服事是金银宝石的，还是草木禾秸的？这段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金银宝石的，什么是草木禾秸的，关键在哪里？我们找它的平行经文，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，这里是提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，但是他又告诉我们神希望我们怎么样生活，神希望我们怎么样服事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六节，当时神的声音震动了地，但如今神应许说，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，还要震动 天。所以将来不仅有地震，而且有天震。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呢？在马太福音24:29，日头变黑，月亮也不放光，众星要从天上坠落，天势都要震动。我们继续的看下去，27，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，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，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在马太福音24讲到地震的时候，神用一个字，耶稣用一个字，是母亲的阵痛。母亲的阵痛有两个特色，一个是越来越痛，一个是频率越来越短。同样的，地震强度会越来越强，而且频率会越来越短，至终是所有的受造之物都要被挪去。28，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就当什么？感恩，照神所喜悦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，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。烈火在这里，我们比较哥林多前书3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火至少有个功能，是要检验人这一生的工程，神要检验。那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非常宝贵的，就是说我们如何迎向未来，一个是感恩，一个是服侍。可是怎么样服侍才是金银宝石的？怎么样服侍才是草木禾秸的？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用神所喜悦的。神喜悦什么？神喜悦人用虔诚，用敬畏的心来服侍。撒母耳的老师以利有两个儿子，也服侍神，可是他们怎么服侍？他们怎么服侍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怎么样子拿到金银宝石的工程，神要检验。从这个平行的经文当中，我们看见是要用敬畏的心来服侍。那到底什么是敬畏呢？诗篇103篇11、17、18，让我们看见诗篇103篇11，大卫的诗：天离地何等的高，神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17，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，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，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。这里让我们看见有几个重要的信息：敬畏，敬畏神的服侍才是金银宝石的服侍，不是以利的两个儿子的那样子的服侍。这3圣经让我们看见几个重要的原则。在11，神以无限的慈爱恩待祝福谁？敬畏他的人。天离地何等的高，神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17，神祝福敬畏神的人，他的原则是从亘古到永远，是不会改变的。我们中国有一句话，10年河东10年河西。有一次我在上海讲道的时候，我听到了10年浦东10年浦西。他们有一个成语，就是临要浦西一张床，不要浦东一个房。对，大概是上海人。 浦东现在是发展的非常非常兴旺的地方，价值连城，土地价值连城。可是在几十年以前，浦东是一片荒凉的地方，十年浦东，十年浦西，十年河东，十年河西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祝福敬畏他的人，从亘古到永远不会改变。不仅是他得福，而且这个原则不会改变，并且会临到他的子子孙孙。神的公义也归于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。一个敬畏神的人要得极大的福分，天离地何等的高，神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，神的慈爱也临到敬畏神的子子孙孙。十八节很重要的就是遵守神的约，纪念神的训词而遵行的人。什么是个敬畏神的人？就是行道的人，不是单单的听道，而是行神的道。行神的道要付代价。请问圣经有没有这样子的例子？在创世纪二十二章，天使对亚伯拉罕说，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。神在创世纪二十二章要试验亚伯拉罕，要他把他自己的爱子，就是独生的儿子以撒，在摩利亚的山上献他为燔祭。亚伯拉罕照着神的吩咐，照着神的话去做。所以天使对他说，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人。我们从亚伯拉罕的身上看见天离地何等的高，神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在这个短短的这一段的经文当中，我们看见神两次，神从天上看见亚伯拉罕他是怎么样子的敬畏，怎么样子照着神的话语去做。神两次要从天上发出声音，第一次就是刚才所说的，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我的，第十五节。第二次，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，耶和华说，你既行了这事，不留下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我便只做自己起誓。请问圣经什么地方神只做自己发誓我要祝福你？神面对一个敬畏神的人，神说，我便只做自己起誓，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，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，并且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。所以亲爱的弟兄，亲爱的姐妹，敬畏神的服事是听从神的话，照着圣经的原则去做的，不是照着我自己的意识，照着我的意思去做的。我们看见神不仅祝福亚伯拉罕，神的祝福也临到他的子子孙孙。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儿子在创世纪二十六章，神向以撒显现，我必与你同在，赐福给你，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。儿子蒙福是因为爸爸，因为爸爸是一个敬畏神的人。二十八节，雅各，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，我是亚伯拉罕你主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，我要将你现在所躺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孙子蒙福是因为爸，是因为祖父，是因为父亲。我们在出埃及记看见，出埃及记第二章那里看见，神听见了以色列人的哀声，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。神祝福敬畏他的人，神祝福敬畏他的子子孙孙。天离地何等的高，神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。但是今天早晨我要和弟兄姐妹们共同勉励的是，有太多的例子， 让我们看见年轻的时候敬畏神，逆境的时候敬畏神，可是成功的时候就失去了对神的敬畏。所罗门王在年轻的时候，在列王记上第三章，因做存着一个敬畏侍奉神的心，向神求智慧，蒙了神的大的慈爱。可是在他昌盛之时，在圣殿盖好之后，在昌盛之时，在成功之际，渐渐失去了起初对神的敬畏，不再遵从神的话。圣经很宝贵，对于君王，对于以色列还没有立君王的时候，君王有三件事情是不可以做的，是神的吩咐，是在生命记第十七章。生命记十七章，一个君王不可以做什么事情呢？在生命记第十七章，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，第一。第二个，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。第三，不可为自己多积蓄金银。神教，当以色列人还没有立君王，扫罗还没有立为君王的时候，神的吩咐已经，对君王的吩咐已经临到三不可：不可为自己多买马匹，特别是回到埃及去买的；第二，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；第三个，不可为自己多积蓄金银。这是在列王记，这是在生命记那里面所让我们知道的。但是在列王记上，我们看见这三件事情，所罗门王在他成功之际，在他昌盛之时，都违反了，都严重的违反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所罗门王的商人一批一批的回到埃及去买马匹。第二，他为自己建殿，他为神建殿用了七年，为自己建皇宫建造了十三年。第三个，在第十一章第三节，所罗门有妃700，都是公主，还有嫔300，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所罗门王年轻的时候，还没有登基的时候，国位不稳定的时候，他敬畏神，他遵守神的话语，向他的父亲。但是当圣殿完成，当他国位稳固的时候，他渐渐失去了神的心。从哪里可以看出马匹、金银、嫔妃？圣经告诉我们，耶和华向所罗门王发怒，因为所罗门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。一个不能够持守敬畏神的人，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就是传道书。纵使是有权势、有财富、有威望，享尽了荣华富贵，可是他最后的人生，内心深处真诚的反应是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也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，以及找不到意义，找不到意义。所以在结尾的时候，所罗门王说，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，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临到之间，当纪念造你的主。如何纪念造你的主呢？十三节，这些事都已听见，总意就是什么？敬畏神。什么是敬畏神？谨守他的诫命。所以亲爱的弟兄，亲爱的姐妹，金银宝石的建材是在于敬畏，敬畏是照做神的吩咐，存做一个恭敬、对神尊敬、对神畏惧的一个心，照做圣经的法则，照做神的旨意来服侍神。好多年以前，我认识一位弟兄， 他出生在一个很穷困的家庭，他只有在小学毕业典礼的时候，那一天第一次穿上鞋子，因为他得到了全校第一名，他要上台领奖，所以不能光着脚。后来他信了神，他是学机械工程的。有一次，当他在主日崇拜的时候，他就告那个时候在台北的松山的外贸协会有一个电脑的商展，他就做了电脑的工具母机，就是雷根星战计划当中里面都用到的。他就告诉他，那个时候是一人公司，所以他是做老板，一直到做什么事情都做。他就告诉旁边的人说：“哎，如果有人对我的机器有兴趣，请他等我两个钟头。”他就去做礼拜。后来有一个人，一个大商人发现这个机器很喜欢，就等了他两个钟头，就问他说：“你去哪里？”大家抢生意，分秒必争，他竟然两个钟头去主日崇拜。这个大商人听到了非常受感动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芝加哥最大的教会，最大的长老自己在做生意，可是这个毛头小伙子刚刚出道的竟然去做礼拜。神祝福这位弟兄。台湾那个时候美国给台湾的只有120台一年，他一下子出了108台，不仅108台，他透过国会再通过1000台。这位弟兄把他的十分之一奉献出来。有一次他打电话给我，他说我要奉献给联会200万，奉献给华神400万，500万，奉献给中台神学院500万，请你帮我负责一下。他守神的诫命，遵守十分之一，他遵守主日崇拜，他宁可不要生意，但是他要敬拜神，他要遵守十分之一，就是在他年轻的时候。可惜在成功的时候，在成功当中，在赞美当中，在神的恩典当中，他像大卫王一样放松了自己，在男女关系上面跌倒。可惜神给他机会，一次一次的要他悔改自己，他没有悔改，神在一夜之间收回了所有，这是我亲身经历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单要敬畏神，要持守敬畏神，直到你见主面的日子。我认识一位很有地位的人，他曾经3天3夜不能睡觉，所以我到国泰医院去看他。我告诉他说，耶和华是你的牧者，可以让你安息躺卧在青草边。他有15分钟之久不肯回答我的问题，我就在他旁边站了15分钟，最后他流下了眼泪，我奉耶稣的名为他祷告，他当天就开始睡着。后来他来教会，有一天他跑到我的办公室跪下来，是一个很有名望的人，他跪下来我也跟着跪下来。后来我知道原来他有外遇，他知道他的太太非常信任我，如果我出面协调这个事情，他就不会跟他离婚。所以我就说，你愿不愿意真正的断绝？他说我愿意。后来这个事情解决以后，他参加慕道班，参加初信造就，参加受洗班，受了洗。可是有一天突然间暴毙，我不知道什么原因。明天要帮他主持追思礼拜，今天我在办公室里面 准备追思礼拜讲章的时候，突然间有一个从外地来的一个非常年轻美貌的女子，有一个人陪着她进到我的办公室，也跪下来，她希望见她最后一面。我才知道没有真正的断绝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追思礼拜以后，我和他的孩子和他的妻子在火化的时候跟他们一起谈话，我没有讲任何的话。到今天十几年了，快了20年了，他的妻子他的3个儿子都不知道这个事情，只有我自己知道。但是我要知道，就是说，因此我要和弟兄姐妹共同勉励，第一个要在金钱上面敬畏神，要在男女的关系上面敬畏神。现在的教会男女的关系非常的乱，有一些教会真的非常的乱。第三方面，要在侍奉上面要敬畏神。温布顿网球大赛郑洁打入最后的4强，当他奋勇拼战小威廉的时候失败，当他出场的时候15000个观众站起来给他鼓掌。但是更值得鼓掌的是，他把他温布顿所拿到的126万人民币全部奉献给四川，要建立一个希望小学，而且要建立网球场。非常让我们感动，弟兄姐妹们，圣经教导我们，金钱是神给我们的托管，儿女是神给我们的托管。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托管我们的孩子？有没有托管我们的金钱？不是1/10是神的，9/10是我的，不是。我们怎么样子忠心的托管，在金钱上面敬畏神，在男女的关系上面也敬畏神。1988年，20年以前，我在台中听到一篇信息，白立德博士学员传道会他所讲的，他的题目是讲圣洁。可是20年来那个信息我全部忘掉了，我只记得他最后结尾的时候讲了一段话。他说，我做过1000次以上如下的祷告，他说，神啊，如果我在男女的关系上面得罪你，对不起我的妻子，请你让我现在立刻死去。这样一个属灵的领袖跟格里汉牧师是并排的一个人，他超过1000次如此的祷告，如此的祷告。谢谢。难怪神要用他，一直到他年老发白，他做过1000次以上的祷告。如果我在男女的关系上面对不起得罪神，对不起我的妻子，让我现在立刻死去。这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神用他。我们不仅是要在男女的关系上面，在金钱的使用上面要敬畏神，更需要在侍奉上面敬畏神。我很喜欢《使徒行传》13章第1节到第3节，这个是一个在侍奉上面敬畏神的一个榜样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，第2节，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，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，于是进食祷告，安守在他们头上，就打发他们出去了。我们看见这里教会当中有几位服侍神的领袖，先知和教师，他们怎么样服侍神呢？他们怎么样服侍神呢？他们是敬拜、禁食、祷告、寻求神，以至于神对他们说话，圣灵说 我要差派保罗巴拉巴出去。然后他们照着神的话去做，于是禁食祷告，安守在保罗巴拉巴头上，就打发他们出去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四川大地震给我很大很大的激励、提醒和警告。所以上一次我提醒大家要抓住永恒，投资永恒。今天早晨跟大家共勉的是金银宝石的建筑材料。我们的一生，有的人的一生是偷工减料的，有的人的服侍是偷工减料的，没有存着一个敬畏感恩的心来服侍。我们看见保罗巴拉巴，当他们的同工在那里尽食尽虔的寻求主的意思的时候，神对他们说话，开启了宣教的道路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敬畏，敬畏的服侍，天离地何等的高，神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，就是遵守他的约，纪念他的训词而遵守的人。我们低头一同的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当我看到报纸谁该为上万的学子的死亡负责任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了哥林多前书第三章，自己省察自己。今天早晨我恭敬地把这篇信息和南湾基督教会的弟兄姐妹们，特别是同工们，共同的勉励。求你帮助我们存着敬畏你的心，正是效法使徒保罗和巴拿巴一样，他们在主的面前禁食祷告，寻求主的面，照着神的旨意去遵行。谢谢你，因为你应许说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你的慈爱向敬畏你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求你祝福南湾基督教会有更多更多敬畏你的人在这个教会，以至于你极大的祝福临到这个教会，并且透过这个教会流露出去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